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观念转救众生；二、找回同修多学法，形成整体多救人。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观念转救众生》。开法会，弟子们在一起互相切磋，比学比修，共同精进，这是师尊要求的，也是法中要求的。我在排除了各种人心之后，拿起笔向师尊和同修们汇报一下我的修炼历程和体悟。我是1998年10月25日得法的，得法后约一个月时间，我的高血压、脑血管硬化、心脏病、类风湿、青光眼、卵巢囊肿等多种疾病一扫而光，无病一身轻的变化，使我从感性上一直对大法、对师尊感恩戴德。怀着感激之情，我在法中比较精进的修炼者。我看常人书的速度比较快，修炼后我把这种习惯也带到学法中来。比如看第一讲，我只需40分钟就能看完，听说别人要用一个多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才能看完，心中不免洋洋自得。由于书看得太快，达不到入心的状态，也就得不到法。再加上得法晚，学法的变数少得可怜，并没有真正的实修过来，以致在99年720后的大考验中，唯心的转化造下了罪业。2001年从黑窝出来后，断断续续地看到了世尊720以后的讲法，知道自己是完完全全错了，决心重新修炼。第一部分，坚持学法修心，走世尊安排的路。从黑窝出来后，当我又能捧起转法轮与世尊其他的经书拜读的时候，心中无比激动，我终于又可以自由自在地学法了。我每天读两讲甚至更多，并学习720以前师尊的讲法。由于资料点被破坏，我不能及时看到师尊各地讲法，更看不到明慧周刊。偶尔看到师尊的讲法也是手抄本，我必须手抄一份自己才会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上半年，后来我们自己有了资料点，我才能正常及时地看到师尊讲法、明慧周刊、真相小册子等，这对我的修炼是莫大的帮助。我在修炼中遇到的许多困惑都从法中找到了答案，遇到的许多困难，由于有法的指导，有明慧周刊中同修文章的启迪，也都一一迎刃而解。2006年7月初，我被单位领导骗到了单位，到单位后才知道是610与公安要找我谈话。见到他们，我心中不免有些不安，怕心一下涌了上来。我立即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心中想着一正压百邪的法理，心情逐渐平静下来。那俩人说在明慧网上见到我的名字，问是怎么回事。我心中一愣，想了一下，那不是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签署的名字吗？当时也没多想，就告诉他们那是我发表严正声明签的名。那俩人一听气急败坏，向我发起难来。我等他们嚷完说道，我一身的病快死了，练法轮功练好了，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却背叛了师父，背叛了大法，我能算人吗？我犯了错误，做了大错事，能不改正吗？所以我上网发表严正声明。他俩一听，半天没说出话来，临走时冷冷丢下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回来后我把这事儿与几个同修讲了，问问他们在这事上我有没有不在法上的地方。他们没说什么，但我心里一直不踏实，知道自己有漏，而且邪恶临走讲的那句话给我造成了很大压力，我产生了离家外出的念头。我收拾好简单的行装准备离家，在洗澡时梳子突然齐齐地断了三根齿，我一下惊醒了，师尊的点化使我打消了离家的念头。但是我心中没底，不安的思绪老缠着我，怎么办？学法，只有学法。我每天大量的学法，反复诵读师父在评注学好法取人心并不难的这段话。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我背了下来，通过学法，我的心境慢慢平静下来，但是我没有多发正念，潜意识中在等着迫害的降临。七月中旬的一天，邪恶突然调来十几名警察和两辆警车，到我家包围起来，敲我家的防盗门，让我跟他们走一趟。我没有开防盗门，只是打开房门，隔着防盗门和他们论理。警察一个个的与我对话，有说话和气一些的，也有恶狠狠威胁的。不管他们怎么讲，我就是一句话，我没有做错事，我不会跟你们走的。家人同修一直在屋内发正念，这样僵持了近一个小时。我觉得应该让同院住的200多户人家都知道这件事，于是我一边大声嚷着，一边哭着，我丈夫已让你们害死了，你们今天又来害我，你们有没有人心？我哭着喊着，惊动了同院的很多邻居，大多出来观望。有两个邻居，我以前和他俩讲过真相，他俩很认可。他们出来和公安交谈，他们说，她丈夫死的时候，她都没有这样哭过，你们也逼得太不像话了，你们这些大男人不去管贪官坏人，却来对付一个良家妇女，你们快走吧。过了一会儿，警车与公安都撤走了。这事儿过后，我又正常的学法练功，也外出买菜。七月下旬的一天，我外出买菜，在菜场遇到一位同修，告诉我有邪恶在菜场里找我。我一听，拎着菜连忙回家。在大院门口，一个陌生人问我，你是不是某某？我没理他，径直往家走，并对着自家窗户大声喊着儿子的名字，让他给我开门。儿子从里屋跑出来给我开门，却发现门口站了一个人，把我堵在门外。那人对我说，你跟我去派出所一趟，我就完成任务了。我说，你到了我家告诉了我这事儿，你已经完成了任务，但是我是不会跟你去的，你可以回复你的领导，是我不愿意去。他愣了一会儿，突然又向后倒退几步。儿子趁势把防盗门打开，一伸手把我拽了进去，同时把防盗门反锁上。这瞬间发生的一切，使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师尊就在我身边，一直在慈悲地呵护着弟子。我内心深处涌动出一阵阵暖流，正念倍增，心境也变得格外平静。这时只听见外面几个人嚷道，你看你看，你怎么就让他进了屋，这下可不好办了。儿子对我说，妈，你到里屋去。我立即进屋开始发正念，不一会儿陆陆续续有公安敲门，儿子就上前与他们隔着防盗门讲话，来了一个又一个，儿子也讲了许多。我听的最多的就是，我只有一个老妈，我不会让你们把她带走的。我静静地发着正念，不知过了多久，儿子走进来告诉我，妈，他们都走了。我才停止发正念。儿子要抽根烟，可手抖得厉害，点了好几次才把烟点着。看着儿子，我想， 他一个不修炼的常人，经历这么大的事，能不害怕吗？没有师尊呵护，他挺不下来的。邪恶走后，我坐在床上，想着刚才发生的那一切，不知以后会什么样。儿子望着我，默默的，也不说话。突然电话铃响了，我去接电话。电话里朋友告诉我，朋友们要去外地聚会，问我去不去，并说他们有车，可以跟他们的车一块儿去。我一听立即明白了，师尊告诉我没事了，同时还给我安排了讲真相救众生的机会。我立即告诉他，我坐他们的车去。放下电话，我把电话内容告诉了儿子，把我的打算也告诉了他，只是要求儿子找一辆出租车到家门口，我坐车去与朋友会面即可。儿子不放心，要和我一块儿去，想把我送到朋友的车上。我告诉儿子，请他放心，有师尊保护，不会有事的。儿子才不再说什么。到了外地，我给儿子打了电话，让他放心。在外地，我和老朋友聚会，跟我关系最密切的九个人，我分别给他们讲了真相，并做了三推。一个月当中出现三次这样的险境，对我的心灵撞击十分大。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边认真学法，一边找自己的漏。第一，是对严正声明这样的事没有严肃对待。当初发表严正声明的时候，我把声明交给贾同修，请贾同修帮我转交给其他同修上网。贾同修却说，不需要你写的声明，我把你的名字告诉他就可以了。我听了以后觉得不妥，便说，你还是把我的声明告诉上网的同修比较好。贾同修却坚持说，只要写上你的名字就可以了。听他这样一讲，我便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写严正声明是师尊慈悲于走了弯路的弟子，给弟子一个重新修炼的机会。这样一个严肃的大事，我却草率行事，当儿戏一般。第二是学人不学法。贾同修是1995年得法的老弟子，我一直对他很尊敬，也很崇拜，基本上我都是听他的。有不同意见，往往不是用法去衡量，而是用人心、用人情去衡量。第三，是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及旧势力的安排，所以过起关来拖泥带水，如果没有师尊呵护，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从那以后，我对学法发正念的重要性、修炼的严肃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我开始背法。当我开始第一遍背转法轮时，就体悟到背法实在太好了。背法要逐字逐句逐段入心的读记，方可背得。在这过程中，往往不经意的时候，师尊就会把法理展现在我的面前。当我突然明白了一层法理时，那种殊胜愉悦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几年来，我每天通读一讲，然后再抽时间背法，现在已经背到第四遍的第八讲了。正如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经文中所开示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众生。在酒瓶没有发表之前，我就向周围的亲朋好友、邻居、同事等讲我原来有多种疾病，是公费医疗的用钱大户，现在病全好了，为国家、为单位、为家庭节省了相当可观的一笔医疗费。这些事实在亲朋好友、熟人中起到了一定良好的作用，为他们后来的三退打下了一个基础。酒瓶出来以后，我就逐步转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几年来，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有如下的体会。第一，与人搭话要亲切自然，自始至终站在为对方着想的起点上。第二，讲真相不要讲高，但基本真相一定要讲。第三，平时注意搜集讲真相的一些资料， 仔细阅读明慧周刊、明慧周报与小册子，把一些三退或成念九个字得福报的生动故事记在心里。遇到有人不相信三退、成念九个字可得福报的，可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出一两个生动的小故事，信手拈来，娓娓道出，一般效果都比较好。第四，多发正念。每天出门前认真发正念，上路后只要不是在与别人讲真相，我都在发正念。发正念要贯穿在讲真相的自始至终。一次给一个出租车司机讲真相，发现他有气无力，显得疲惫不堪。我跟他讲话，他只嗯了一声，便没有了下文。我便开始发正念，清除他背后干扰他听真相的一切邪恶，让他生命中明白的一面精神起来听真相，并请师尊加持。一会儿我再和他讲话，他与我讲了两句又默不作声。接下来我又发正念，再与他讲话时他显得精神多了，我讲了真相，他还不断地插话，他认可了真相，三退了。第五，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听真相的人中心态不一，有的一讲就通，五到十分钟就能搞定，临走他还感激地向我致谢。而有的人你怎么讲他都不相信，不表态，还提出种种问题向我发难。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不被表象所动，怀着我就是要救你这一念，不触动他的负面因素，用事实和道理解开他的心结。有时花费四五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人救了。一次在车站等车，在站台上和一个人讲真相，讲着讲着他突然说，车来了，我要上车了。他在前面走，我立即跟随他上了车。站定后他发现我与他上了同一辆车，笑了笑。我接上前面讲的话茬继续讲，一会儿我把他劝退了，马上下车，再回过头来继续赶我的路。还有一次在商品展销会上，我和一位大姐边走边聊，还没讲到正题，她突然向左边摊位一拐，大步流星地走了。我愣了一下，立即小跑两步，也左拐跟上了她。她一看是我，便说，你跟着我干什么？我不是跟着你，我有重要的话要告诉你，如果我不告诉你，我觉得很对不起你。我看着他平静而真诚地说。他不再说什么，我边走边把真相告诉了他。他说，原来是这样啊，一个生命就这样得救了。第六，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刚开始面对陌生人讲真相时，怕心很重，特别是遇到公安、军人、公务员、保安、教师等，心里就胆胆突突的。一次外出买菜，遇上一位中年男子，搭上话后他告诉我他今天休息出来买菜，是公安分局的。我一听心中有点犹豫，究竟讲不讲真相呢？我真切地感到自己的怕心是那么明明白白地摆着。思想激烈的斗争后，我决定借此机会去去怕心，于是调整了一下心态，又继续和他聊。从当公安的不易辛苦，谈到香港台湾警察很少，谈到香港台湾可以自由自在地练法轮功的情况，又谈到天安门自焚伟案等等。他不拒绝我，但是提出了许多疑问，我都一一给他解答了。正准备给他三退，却听见两个人喊他，他立即抛下我，跑到那两个朋友跟前，三个人兴高采烈地谈了起来。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那个后悔呀，真没法说。怎么办？求师父。我心里默默地想，师尊，如果他是有缘人，请您安排让我再见到他。我买完菜往回走，走到拐弯处，见他拎着菜一个人在路边站着，这不是在等我吗？我心里十分激动，师尊真是无所不能啊。仅走两步，我笑着迎上去，没费事儿就把他给退了。 回家后，我边回忆这件事的全过程，边查找自己的思想动态，认识到是自己的怕心招来了干扰。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经文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今天就一个人出现波折，不就是我有怕心，心不正造成的吗？怕心的实质就是畏思，一定要去。想到这些，我觉得心里亮堂了，也轻松了。有一阵子街道居委会派出所610的人会上门骚扰，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和同修切磋。有个同修讲，不开门，不让他们进来，他们的一切都不配合。听着这些，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总觉得缺点什么。有一天学法，我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经文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我就在想，师尊给了我们这万能的钥匙，我为什么不用呢？他们上门骚扰是坏事，我如果能向他们讲真相，他们若能得救，那不是变成好事了吗？突然，师父在《红银心声》中所讲的度众生观念转打入我脑中，我很长时间都弄不懂观念转的内涵是指什么，一下子茅塞顿开，心中不禁连呼谢谢师尊，谢谢师尊。从那以后，凡是上门来的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派出所的公安、610，我都倒茶让座，然后讲真相。一来二去，其中有两个居委会主任、两个工作人员、片警和协警都做了三退。一次给一个5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讲真相，她听得很认真也很认同，还跟我念了两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问她小时候入没入过队，入没入过团，他说没念过书，一个字儿也不识，没入过队也没入过团。一听这话，我心里想，我讲了半天，你啥也不是，也不用起名字三退了。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离开他，我就在想，给人讲了真相，我心中怎么会出现不悦的感觉呢？仔细一查查，哦，是因为我给这人讲了真相，他也认同了，可我三退名单上并没有他的名字，我觉得自己有点亏。这是什么心呀？一想，这不是求名的心吗？我一下警觉起来，自觉惭愧。明白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心中就很坦然了。众生能明白真相，能被救度就足矣，至于名单上有没有他的名字又有何妨。一次参加朋友聚会，退了30几个人。后来与同修交流讲真相的体会，我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一位同修低低地说了句，不要起欢喜心。我听了一愣，收住了话头。同修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心上，我清醒了过来。同修走后，我仔细回想自己的言行，觉得自己确实起了欢喜心，还掺杂着强烈的显示心，但由于已形成自然了，自己并没有察觉。重温转法轮中师父所讲的显示心理与欢喜心，师父讲，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师父还讲到，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我觉得字字句句都是针对自己讲的，于是我发正念解体它，平时注意修具欢喜心和显示心。曾经有一位同修提出和我一块儿出去讲真相，我高兴地答应了。第一天我们一块儿出去， 他发正念，我讲真相，配合得很好，退了一些人。分手时我提出，明天俩人继续配合讲真相，他却讲了许多理由拒绝了。我听了心里有点难过，也有点遗憾，没说什么。这一搁就是四个月，四个月后他又提出要和我一块出去讲真相。我这次没有爽快地答应，心里在嘀咕着，上次那么好的机会你不把握好，这一阵子我忙得够呛，有时自己都抽不出整段时间出去讲真相，又如何与你一块出去讲真相呢？我心里老大不愿意。我知道自己这种想法不对，想起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所讲的，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不愿意，不就是那个后天的我不愿意吗？是未思的，所以才不能做到无条件的配合、圆融，形成不了整体。想通了这些，我决定把时间安排好，和同修一块儿出去讲真相，发挥整体的作用，多救人才是正理呀。啰啰嗦嗦写了这些，层次有限，请同修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找回同修多学法，形成整体多救人。首先感谢伟大师尊慈悲救度，我是一名1997年9月得法的大法弟子，回想起14年的修炼过程历历在目。今年明慧网第八届法会征稿，我想投稿是大法弟子配合整体该做的事儿。我原来只读了两年小学，得法后很长时间读大法书也读不好，不是加字就是减字，读不成句，还有一些不认识的字。通过真修实修，师尊不断地给我智慧，从文盲到用电脑制作排版、做真相资料、制作神韵光盘以及真相光盘。下面我把我是怎样走进修炼、学法、弘法、找回同修、学好法、形成整体多救人方面，做了一点自己该做的事，向伟大师尊汇报，并与同修交流。一，喜得大法，净化身体。1997年9月，经好友介绍，并请回了《转法轮》等大法书。我开始一本一本的看，看完后，在思想中就有了一个概念，知道这是渡人的宇宙大法，教人要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我决心开始修炼，工作中处处按照真善忍去做，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不断看待名利，抓紧去掉各种执着和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同时开始学练五套功法，但是在练进功时，由于业力太大，那是单盘都疼得受不了。过了一个月，看到练功场上年龄大的同修都能双盘，我想我为什么不行，就使力把腿往上一扳，当时腿像断了一样的痛，我想痛死的是业力不是我，我就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不一会儿，脚掌里像有个抽风机把风往外排，自己感觉风很大，还听到响声，从那以后就能双盘了。练功一个月后，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把我原有的病都翻出来了，心脏病也发了，原来保守治疗的肾结石也发了，牙痛的不能吃饭，还像重感冒一样发高烧，全身骨头都痛，鼻水泪水流个不停。特别是后来清理乙肝病毒时，鼻出血、口出血，皮肤上毛孔都在出血，大的紫癜指头大，小的针尖大，表现得像败血病一样，特别难受，胃里像火烧一样，四天没吃也不饿，脸像黄表纸一样可怕，头晕的走路都难，我都忍着，我知道是在宵夜，我也不害怕，没有到医院看过，也没吃过一粒药，五套功法坚持练，到第五天完全恢复了正常。 大法的法理使我豁然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是返本归真。人所有不幸的根源是以前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唯有修炼大法才能去除这些业力，人才能真正的解脱。我有返本归真的愿望，师父只管真正修炼的人。我虽不是为祛病健身进来的，也不知祛病健身有这么奇效。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有一颗想修炼的心，是为了度我，给我消了很多业。恩师为我承受的太多太多。我原来有心脏病，乙肝炎、肠胃炎、肾结石、气管炎、鼻炎，还拔了四个牙。40多岁的人已是病魔缠身，皱纹满面，脸都是紫黑色。奇怪是原来乙肝病毒阳性，从那次全身内外出血后转阴了。这是在世界上目前还没有特效药能转阴的，真是不可想象。没修炼前40多岁，不如现在60多岁，真是倒过来了。感觉比修炼前还要好得多，脸上皱纹也没了，什么病都好了。现在不认识我的人说我只有40多岁，我确实年轻了，特别是精神年轻了。家人和亲戚都知道我有一身病，修炼法轮功14年了，没吃过一粒药。这对常人来看就是超常的神奇。我能得大法真是三生有幸，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将我从地狱里捞起来洗干净。我只有努力修好自己，做好3件事，多救人，报答施恩，救度大恩。师父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摘自红营实修。我从97年9月得法，直到99年4月，在这1年半的时间里，早上集体练功2个小时，5套功法一步到位，晚上学法，星期天出去弘法。我把法轮大法简介挂到人多的场所，和同修演练动功给人看，有缘的人来看或想学的我们就教。为了本地人全面知道法轮功好，为弘扬法轮大法，我就把长春、大连、北京、沈阳的大法弘传的录像请县电视台播放了6晚。当时知道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想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当时我们练功点有200多人开始学练。二、邪党迫害。99年720后，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的造谣，当时很多同修都懵了，只知道自己在修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最可惜的是刚走进来学练的人和修炼了几个月的学员，经不起邪恶打压、造谣欺骗，就吓得停止了修炼。我们那时一起修了1年多的同修，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坚持在家偷着练。从99年720到2001年那段时间很苦，看不到师父的讲法和经文，听到的都是天安门自焚和诽谤大法的声音。我们是山区县城，听说市辅导站长受迫害后因怕心跑到宗教里去了，那时就像风筝断了线，就靠自己悟了。到了年底，外地有个同修带来了信息，交流了一下，知道他们这段时间做了很多正实法和上访讲真相的事，还带来了几张真相传单给我们看，还有新经文，我们高兴万分。同时也知道有的省市迫害法轮功残酷，还非法抓捕了不少同修，我们如梦初醒，决心登上正法进程。我们先后到了5个邪恶疯狂迫害的城市，把真相发到那里的大街小巷。真相内容不够，我就自己想着写，那是心急，只想很快让人明白真相，不能让世人受到毒害。三、正念正行。到了2002年8月，那是师父的新经文快讲发表了。我们在外地正实法到了几个地方后，回来我们没有松懈，就到本县乡镇去做。才到3个乡镇，就有2位同修被坏人举报，他家也被搜查出了真相材料和光盘。当时就把2位同修抓到了公安，审问真相材料和光盘哪里来的。同修开始不说，后对他们严厉施压，他们就说是我给的。当晚公安就把我抓去了，把我们关进了看守所。进去后，我见人就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公安镇保科每次提审我，就是我讲真相的好机会。他们不让我睡觉，我说你们公安应该是惩恶扬善，怎么倒过来了？现在你们是在有意的迫害好人，善恶不分。他们说这都是上面江某某叫干的。我说江某某在你身边吗？你们没有头脑，没有主见吗？ 谁作恶谁都要承担恶果的。公安镇保科的人对我单位领导说，我们不但阻止不了他修炼法轮功，更转化不了他，他还反过来要我们认识他学的法轮功，了解法轮功。单位领导知道我是个好人，几天后把我取保候审了。单位按上面的要求成立了一个转化我的领导班子，我想这又是我进一步讲真相的好机会。单位人都知道我学法轮功后给单位省了很多医药费，工作勤劳，做事处处能为别人着想，他们都看在眼里。后来公安就把我当成了负责人，要劳教我一年。我向师父请求，我不承认旧势力迫害，听师父的安排，我要在外面讲真相救众生。结果劳教所给我搞了个所外之刑。就这样，在伟大师父的呵护下，我一直在外面讲真相救众生。四，找回同修。从那以后，同修都有了很大的怕心。我把怕心重、顾虑心大和没走出来的同修一个个找到我家来，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一起学法交流，劝其要兼修到底，不要失去万古机缘。我们几个同修就走到了一起，出来讲真相，劝三退。开始只有七个人，这时我抓紧弘法，前后进了五个新同修。在这个迫害恶劣的形势下，想人修正法确实难，讲的很多，进来只有五个，我的确也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交工到请大法书，一系列的事我都给办好，经常送师父经文和明慧网上各种文章上门交流。我在帮助同修中体会到，不管是叫醒同修，还是引导人修正法，或帮助同修走回来，都需要真正放下自我，默默付出，而且还要有诚心，有信心，耐心，要长时间坚持。师父说，如果这个人最后没修成，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就没有未来的天地，没有他的位置，他代表的一切也就没有了，和常人一模一样。斋子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我悟到明白真相后没得法的人还有在法正人间时期修炼的机会，可是得了法的学员做不好，就没有下一次修炼的机缘了。2006年有一个老同修开始修得还不错，后来突然到宗教里去了，因为他儿子在部队要提升，说要是知道他母亲练法轮功，部队不但不给他提升，很快就要转业，全家人都对他施压。他家里挂着有1米多宽的毛摩托的画像，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知道那个邪灵控制了他全家，去他家3趟都没办法让他搞掉那邪灵画像。后来他也不敢和修大法的人接触了，他到宗教里跑了2年多，搞得一身糟，去庙的路上腿也跌断了，大腿里长了大包块，开了刀，还得了糖尿病。我看到他那个样，我说你走到邪路上去了，赶快回到大法中来吧。我第四趟去了他家，他家人才同意搞掉毛头的画像，同时我帮助他女儿和他丈夫做了三退，我又把这几年他没看过的师父讲法都送给他看，约他一起学法练功和做讲真相救众生的大事。现在他回到大法中快3年了，他女儿也得法了，母女俩比学比修，他70多岁了，经常到乡镇发真相资料，黑夜里要走几个小时，他不怕苦不怕累，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做的也都好，每天学法3到5讲，3件事做的都很认真。五，形成整体。我们学法小组同修经常在一起交流做3件事的体会。有一个同修在做真相资料时，别人不去的公安和县委宿舍他就去，在大年30的晚上和大年初1晚上去。有些县官的别墅是靠山边建的，他走小路要翻过一个山岗，越过一片坟地，当他到达目的地时，把真相资料往人家大门上一贴，顿时一束束金光从手指间闪现出来，他很惊奇。等他离开时，转头再看看那真相资料还在那闪烁着金光。他说，后来这样奇特的现象在几次发放真相时都出现过，都是在关键时刻放下自我，急着让众生得救时出现，使他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他做救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同时也给我启发很大。想到这真相资料是我一手制作的，这白纸黑字的真相资料有如此的神圣，更显得救度众生多重要。后来也有其他同修看到真相资料神奇的闪闪发光。 从那以后，我抓紧时间在家制作，同修们就抓紧时间在外发放，加上我们还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多年来如一日。山区人家喜欢养狗看家，这对同修们发放真相资料很不方便。在小组学法交流时，一位同修说了自己的做法，他出去遇到狗叫时心里不怕，总是和狗轻言细语地说，我是来救你们家主人的，你要配合我做好，不仅你家主人得救，你也会得救。说也奇怪，那狗真的不吭声了。当他走到下一家发真相资料时，那小狗嗖的一下窜到他身前要去的人家，好像是与那户人家养的狗商量什么似的，那户人家的狗也不吭声了。当到下一家还是这样，到他离开这个村庄时，那些看家护院的狗们都在他身后摇头摆尾，像送客似的。他说，你们回去吧，你完成了任务。当时走了三只，就是一开始的那只狗不想走，跟了一段路。同修对他说，谢谢你的帮忙，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了，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去了。师父讲，所以高层生命转生成动物的、植物的都有，人类这的很多生命都不简单的，都不是一般的生命了。斋子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位同修的交流启发了同修们的智慧。我们小组还有一位同修81岁了，他小时没上过一天学，一个大字不识，得法后现在能通读转法轮，每天能学1至3讲。当他学背转法轮时，只见那书上的字都是亮晶晶的发光。在他发放真相时，表面看他两手空空的，他自己缝了一个特制的袋子，像子弹袋一样，做了几个格子，把几十份真相资料装进去，捆在腰上。多年来一直这样，城关的大街小巷，方圆几十里都到过，遇到高楼都是先爬到顶楼往下做真相。他说，有一次贴真相时刚准备贴，那家人突然把门打开了，那人说，你站在这干什么？同修笑着把手中的小本子递给他，我给你送平安来了。那人一看平安秘诀几个字，就笑了笑说，谢谢你。有一次在发真相过马路时，他刚迈出脚，一辆摩托车嗖的一下从他脚面驶过，他脚上的鞋被撕成帮是帮，底是底，脚面上是驶过的摩托车印，他整个身体被车拉倒摔在地。那人吓坏了，要送他去医院。他慢慢从地上爬起来说，你们走吧，我没事儿，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摩托车从他脚上驶过，猛摔在地，他说没事儿，可坐在摩托车后座的人却摔在地上就是起不来。他说，要不是我修炼了大法，时刻有师父保护，我这么大年龄肯定是有危险的。他81岁，脸上没有皱纹，皮肤白里透红，满嘴牙齿整齐，没掉一颗，走路生风，发放真相资料大概有20000份左右，比年轻人做得还要好。2008年，我们小组有一位同修在做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公安立即派出2路车前堵后追，这位同修被绑架关进了看守所。当邪恶每次施压审问他资料从何而来时，他一直守口如瓶，不吭声，不配合邪恶。国保人说，不交出人来就送他去劳教，他不动心，不怕，他想的是整体，不能暴露任何同修，不能给整体带来损失。当问到他为什么要练功时，他讲起真相滔滔不绝。我们同修天天长时间发正念营救，在师父的呵护下，他一个月出来了。在关押期间，他还给6位关押在一起的人做了3退。他从看守所回来的第二天，我们同修就去看他，那时邪恶还在他家周围监视，却发现不了我们。我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就更需要我们同修对他热情的帮助，不能让他消极，要让他很快融入整体。他很快就走出来了，接着做他自己该做的3件事。6，多做项目为救人。2005年开始三退救人后，那时我就走亲访友，为了多救众生，劝他们三退。三退的名单还要送到省同修那里去发表，或者是同修亲自来拿，我想太麻烦了，来去车费都要100多元。2005年我就买了电脑和打印机，也买了彩色打印机，可是我这个大文盲连个拼音都不认识，怎么办？请省里同修来指导一下。后来不懂的问题太多，都是师尊给了我的智慧自学。我边学拼音边学打字， 学会发表三腿声明，学会了制作、排版、做真相资料、制作护身符和做刻打印神韵光盘和其他真相光盘，下载师父讲法、经文和明慧网上各种文章，就这样一个家庭资料点诞生了，我也成了万花丛中的一朵花。这些年来，我做的真相资料内容是现成的，都是明慧同修做的，有天赐鸿福、平安秘诀和多种多样的期刊，只要适合当地用的就行，各种各样的真相文章，只挑自己要用的下载。这是明慧同修对中国大陆同修讲真相救人方面的援助，其中搭配有正视大法的、讲清法轮功真相的、揭露邪恶迫害的、去病健身的、三退保平安的、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等等文章，常人看了让人能觉醒。我多次把真相资料和光盘送到政法委、610和国宝大队长家门上挂着，让他们了解真相，选择未来。我只要有时间就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我家买日常用品、买菜、买衣服，我都不在一个地方和一个人手上买，哪怕走很远，目的是要讲真相、劝三退。平时到我家来的人，不管干什么的，一个都不放过讲真相、做三退的机会。这些年，不管参加什么红白喜事，首先把真相资料和光盘带上。讲真相、做三退是我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我们大组的同修在做劝三退救人方面，做的人数多少不等，有的只劝退几个人，有的劝退几十个，有的劝退几百个，劝退几千个的都有。我这些年做真相资料，几乎每星期做两天，忙的时候天天做，也记不清有多少万张。我也不光是在家做供应同修用的真相资料，我也经常安排时间和同修到乡镇去发放真相资料。我想要助施正法、多救人，是要付出自己的真心和行动的。为了众生有未来，再苦再累也值得。我们大组集体学法原来是每星期一次，公安恶人上门干扰了，我们就换了轮流场所，现在是两个星期一次。这些年我们大组学法的同修到齐有22人，小组学法3至5人在一起，只要有时间几乎每天学，路远的就在家学。我想一个大法弟子不学好法，没有法的指导，就修不好自己，更谈不上救人。七，真实的景象。一天早晨练完功，发完6点正念，在床上躺着，还是醒的，就觉得自己飘出去了，到了天上，看到了许多佛道神坐在莲花座上，也是飘着的。我想再进去看看，就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往下一看，看到那里的房子非常漂亮，紫红色的楼台亭阁，那里的人穿的是古装衣，那里的景色非常好看，人好像都在忙着什么。我一想回来就回来了。过了几天，竟想再出去看看，又飘出去了。到了一个地方，看到有好多人在练功，我走近一看，是法轮功。那些人站得整整齐齐，做金猴分身，像一条线一样整齐，工作得非常标准，没有快的慢的。旁边还有一个好像是辅导的。我到那人身边，那人问我，你练功吗？我说我在家练，他们练完都走了。后来出去多次，有一次我想我的身体怎么出去的，窗户都是关上的，只知道没有什么阻挡就飘出去了，嘴里唱着法轮大法好，飘的就更快。那次看到山上漫山遍野长的都是各种颜色的大花朵，花的直径大得有1米，还看到几十个仙女排得整齐在天上弹琵琶，好看极了。现在有一段时间不想出去了，怕想多了就是执着，我想可能是主元神出去了。在这次写稿期间，心想这功能不知还有没有。早上练完进宫，一想出去就又出去了，到了另外空间玩了一圈，我一想回来就又回来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这是大法弟子的偏德。我知道大法弟子修炼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一切都会是超常的。我决心要返本归真，可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太远，我还有许多常人的执着心，我要时时向内找，正念正行，注视正法，完成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